平安，
平安。
在上一讲，我们思想到基督徒在灵里有两个生命，一个是救人的生命，一个是重生的新生命。那基督徒已经与基督同死了，这并不是说他的救人的生命就已经因此被除掉了，不再存在了。那我们都承认，虽然我们已经有了这个新生命，但是我们里面仍然有旧人的生命，仍然有罪的力量的存在。我们活在肉体中一天，我们仍然未能完全脱离这种的力量，而过100%的圣洁的生活。我们如果要过圣洁的生活，我们仍然需要下定决心，经常靠着主的恩典，以压制我们里面那个犯罪的力量。这就是上一讲跟弟兄姐妹一起思想的致死这个旧人的意思，把我们这个旧人当作已死的人来看待，凭着信心相信这些肢体已经死了，当这些犯罪的力量在我们里面发动的时候，要我们犯罪的时候，我们就要随时下定决心把它制止。对付旧人，祭祀他，是一个习序的过程。昨天对付了，得胜了，今天仍然做对付，明天仍然要对付，随时随地要将他致死。每次的致死，肉体的力量就因此一次比一次萎缩减弱，而属灵的新生命呢，就能够一天比一天更加坚强起来，更长进。这样呢，我们里面的新人呢，就能够照着主的形象来更新，越来越像主的样式。这也就是今天要跟姐妹一起分享的哥罗西书的3:12-17这段经文所教导我们的信息，建立一个像主耶稣基督那样的生命的模式，生活的模式。我们一起来再读一读这段经文好吗？所以你们既是神的选民，圣洁的爱的人，就要存怜悯、恩慈、谦虚、温柔、忍耐的心。倘若这人与那人有嫌隙，总要彼此包容，彼此饶恕。主怎样饶恕了你们，你们也要怎样饶恕人。在这一切之外，要存着爱心，爱心就是联合全德的。要
又要叫基督的平安在你们心里做主。
你们要为此蒙召，为一体，这样存感谢的心，当用各样的智慧把基督的道理丰丰富富地存在心里，用诗章、颂词、灵歌彼此教导，互相劝诫，心被感恩，歌颂神。无论做什么，或说话，或行事，都要奉主耶稣的名，借着他感谢父神。
这个经文给我们看到的第一点，就是要建立基督徒应有的美德。在3:12-13说，所以你们既是神的选民，圣洁蒙爱的，就要存怜悯、恩慈、谦虚、温柔、忍耐的心。倘若这人与那人有言虚，总要彼此包容，彼此饶恕。主怎么样饶恕了你们，你们也要怎样饶恕人。这里讲到基督徒既然已经是蒙神所拣选的，又是圣洁蒙爱的人，那我们就应该有蒙拣选的人的生活的表现。那拣选的思想是源自旧约的，以色列人是神的所拣选的百姓，他们是神的选民，是按照神的计划蒙神拣选的人。在新约同一个观念应用在教会的身上，属主的人，我们都是神所拣选的人，我们又是圣洁的人。圣洁 这个意思，基本的意思就是从世界中分别出来，是属于神的，一个蒙神所爱、被神拣选的人，就是从世界中被分别出来、归属于神的人。我们之所以能够蒙神拣选，弟兄姐妹，并不是因为我们有什么好处，我比那个人强，我有什么可夸的地方，完全是因着神的恩典，因着神的大爱。神拣选的标准是他自己的旨意。那这里保罗提出了拣选的教训有几方面的意义。首先第一点呢，就是要显出新旧两约它的连贯性。那哥罗西的异端中有人可能走两个极端，有人认为呢，犹太人是神计划中的选民，所以呢，他们就拒绝那些外邦人；而希腊的那些司库或者呢那些神学的主义者，他们认为呢，他们才是神计划中最重要的人。但是保罗强调说，新约时代的基督徒和旧约时代的以色列百姓，他们都一样，都是神所拣选的。第二点呢，神的拣选是承受恩典的一个基本的条件。啊，弟兄姐妹，我们今天能够得救，不是靠自己苛苦，靠我们的行为而得来的。而第三点呢，神的拣选是按照神的旨意，是因着神的恩典，人绝对不能够自夸，也没有什么可以夸口的。第四，蒙神拣选的人最终是无瑕疵的被呈现在神的面前，因此呢，这些人的生活就应该以蒙召、蒙拣选的这个身份来相亲。因此呢，神的拣选就成了保罗对基督徒生活勉励的一个根基。纯怜悯、恩慈、谦卑、温柔、忍耐的心，原文直接翻译的是说要穿上怜悯的心肠、恩慈、谦虚、温柔、忍耐的心。穿这个纯字，纯怜悯，其实呢它的词呢就等于是穿上经文呢用这个穿上来表示让自己呢已经有的品德能够彰显出来，并且呢让这些内在的品格以外表的表现能够相亲。大家知道了我们穿的衣服是表达了你的气质，对不对？你穿什么衣服就表达了你的气质是怎么样，你的人价值观是怎么样。但是有些人呢很喜欢穿什么，穿名牌，一身都是名牌，这代表什么这就显示了他内在的人生观、他的价值观。那保罗用穿上这个呢喻词，要我们接受了主之后，我们必须要表现出新人所具备的这个品德和气质，而且呢按照属灵的生命来说，我们是已经穿上了新人，那现在呢我们的外表就要穿上这些美德，好以内在的已经穿上的这个新人这个身份来相亲。一方面神的做是神的做成的，另一方面呢我们也必须要倚靠着圣灵来更新我们，让我们的生命能够彰显出这种的品格。有一个儿童主日学的老师，他为了使孩子们呢懂得他所讲的道理，他就自己呢装作一只蝴蝶头上呢还弄了两根的这个叫做珠珠是吗身上呢也装了两只美丽的翅膀。然后他就告诉这些主日学的孩子们说，那这一只美丽的蝴蝶呢是从他盒子里面的收藏的这个毛毛虫蜕变出来的。随后呢他就问这些孩子了，毛虫既然已经蜕变成了蝴蝶了，是否还 能够过一只毛毛虫的生活呢？可以吗？你说小孩怎么回答呢？小孩都大声回答，不可以。这个老师说，对了，是真的，他们答得真对，一只已经蜕变了的蝴蝶不可能再回到就是毛虫的那种的生活去。保罗要我们弃绝这个旧人，内外都要过一个新人的生活。他的吩咐可以说也是一种自然的现象，住在我们里面的既然是真理，我们怎么能够仍然活在虚假当中呢？我们里面既然已经接受了圣洁的主，那我们怎么可能仍然活在污秽当中呢？我们既然已经穿上了这个新人，怎么还要过一个旧人的生活呢？所以弟兄姐妹，保罗的说了，在这里呢，他提出了七种的美德，七种的美德是基督徒应该穿上的。那这七种的美德是关乎与人相处的态度。弟兄姐妹，我们知道基督徒的生活，我们的关系可以分为两部分，一部分呢是跟神的关系，另一部分呢是跟什么的关系？
跟神的关系，
跟人的关系。弟兄姐妹，哪一部分重要？
都重要，
两部分都重要。如果你说我跟神的关系很好，但我人跟人的关系很糟糕，就是正如约翰所说的，你说你爱神，你却不爱看得见的弟兄，你讲的是假的，对不对？所以两方面都很重要，如果忽略了任何一方面都是错的。对已经穿上新人的人，保罗劝勉我们要穿上新的生活，留意与人的关系，不但与神的关系要建立的好，与人的关系也要非常的注意。这种新人生活的标准是根据主耶稣基督的榜样来的。这七种的美德，第一是心肠。原来呢，这个呢是指肠子或者内脏。古时的人呢，特别是犹太旧约时代，他们认为人的感情呢是在肠子里面，所以呢因为呢肠子就是人的感情的中枢，就好像我们中国人认为人的感情在哪里？在心里，在心里。所以怜悯的心肠就是内里的一种极大的怜悯的心，让我们看到别人有危险的时候，我们愿意不顾一切的去帮助他。就像看到一个小孩掉在河里，我们会马上不顾一切的跳下进去去救他，这就是一个怜悯的心肠。第二种呢就是恩慈，就是对别人的态度，善待别人，慷慨的意思。而第三呢，谦卑，就是对自己的看法。保罗曾经说过一句话，看别人比自己强。谦卑的人愿意倾听接受别人的批评。有人说得很好他说鹰、鸵鸟、火鸡，他们的叫声很难听的，一点都没有音乐感。但是呢，只有最小的鸟金丝雀、王恩金丝雀是吧？王恩，还有呢这个百灵鸟，他们呢才能够唱出什么很悦耳的这个美妙的歌声。同理，只有内心谦卑的人才有柔和的形象。然后温柔是能承受一切打击而不反击。温柔的人是一个多为别人着想，而不是单单只是想到自己的人。这样的人为了别人的好处，他乐意放弃自己的权利和自己的意见，但是他不是一个软弱的人， 也不是一个没有主见的人，而是不坚强自己的坚持自己的好处和自己的意见。那耶稣基督在马太福音第11:29说，我心里柔和谦卑，这个柔和就是温柔，主耶稣就是温柔和谦卑的最好的榜样。忍耐就是忍受痛苦的心，那这种的痛苦呢，明显是出于别人的过失，或者呢被别人故意伤害，但是呢他仍然心里面不发怒，不记恨，不报仇。忍耐是从受挫而受虚的痛苦经验中所产生出来的一种毅力以忍受。那主耶稣他有这样的忍耐，所以他能够在十字架上祷告说，父啊，赦免他们，因为他们所做的他们不晓得。然后是彼此包容，彼此饶恕。那这里呢，延续是指一种使人不满或者埋怨的事这样的埋怨可能是真有理由的，但也可能呢是出于误会。大家知道呢在一个团体里面难免会有不满、有争吵、有怨言的事情发生。我们需要什么？我们需要有包容，因为呢没有一个人是完全的，每个人都有他的缺点，你对他不满，他也会对你不满。我们实在需要相对的包容。那包容不是包庇，包容不是不懂，而是科技的意思，就是当别人有错误的时候，不立刻去责骂他、发怒、指责他，而是存一个宽容的心，使对方有改过的机会。不论大事小事，组里面的弟兄姐妹之间都应该怎么样？应该有饶恕。那保罗这个宽容的命令，这个饶恕的命令，是以主耶稣基督的赦免为基础。因为我们都得罪了谁？
神。
我们都得罪了神，对不对？但是呢我们都能够得到了我们的神的饶恕，主耶稣基督饶恕了我们。我们如果能够像神那样饶恕人，既饶恕而且忘记forgive and forget， 我们就不但能够保持人我之间的一种和睦的关系，自己呢也能够活得轻松愉快。你知道吗，一个人常常心里面有很多的苦毒有记恨，这个人都活得很累的。你觉得累不累？累不累？如果你心里面有恨有苦毒，累不累？很累所以呢心里面没仇没恨一切都是宽容包容饶恕，那你就会很轻松很快乐。所以弟兄姐妹，我们建立基督徒应有的美德，保罗在这里提出了七种美德。然后呢第二点呢，就是建立基督徒应有的特征。在第14-15，在这一切之外要存着爱心。爱心是联络传德的，又叫基督的平安在你们心里做主，你们也为此蒙召归为一体，且要存感谢的心。那保罗在前面13中讲出了七种的美德，哪七种啊？记不记得？怜悯、
恩慈、
恩慈、
谦虚、
谦卑、
温柔、
温柔、
忍耐、
忍耐、包容、
饶
恕，七种的美德。七，大家知道圣经里面是个什么数字？
完全，
是一个完整的数字。我们生活里面如果能够真的有这七种美德，好不好？
好，
当然好，当然好有了这七种美德似乎是很完备了，但是呢保罗跟基督徒说，在这一切之外 就是说在这七种的美德之外，他说这七种美德还不够，你有了这七种美德还不够，这七种美德之外你还要加上
爱心。
可见神对我们基督徒我们这些圣洁蒙爱的人的要求是何等高。正如主耶稣说，你们要完全像你们的天父完全一样。弟兄姐妹，一个出生的婴孩看起来很完美，对不对？刚刚 baby 出生至少呢在他的母亲的眼中看来是完美的，同不同意一个刚刚出生的 baby 很高兴很完美。但是呢过了两年之后，这个 baby 呢没有长大，仍然好像刚刚出生的时候那么有韵味一样。那试问他的母亲还能够认为这个 baby 完美吗？当然不会了为什么呢？因为我们的完美本身就不是完美，在绝对的完美的架构里面，我们的完美永远需要增长。像这个婴孩他出生很完美很好，但是如果停滞不长的话，那就是不完美，这是一个不完美的一个残酷的一个证明同样基督徒弟兄姐妹如果我们信主了，我们的灵命停滞不前，信了一年两年三年十年都是那么一样的话，那会怎么样？完美吗？肯定是有问题有英文有一句话 If we don't go on we may go off， 就是说我们如果不前进我们就会变质。故此呢，基督徒信主之后必须要怎么样？你信主了，你得救了，你洗礼了，你就要不断的追求努力的长进。最终的目的是什么？目标就是完全向主我再强调一句，我们向主，但是不是主耶稣我们是向主的形象。那保罗在这一节提到爱是非常重要，因为他是联络传德的，意思说就是说保罗前面所讲的那些基督徒生活中的美德，那七种的美德当然是非常重要的，但是呢有了这七种美德还不够，还要加上穿上爱心，还要穿上爱心，这样基督徒的生活才能够得以成全。为此呢保罗说，如今长存的有信望爱，有三样，而其中最大的是哪一样？
爱，
其中最大的是爱。然后保罗是说你们要追求爱。有一个人去探望一个快要死的老基督徒，那个老人就对这个来探望他的弟兄说，刚才有三位来看我，其中有两位呢我已经跟他告别了但是另一位呢我必须要永远地保住他。这个人就问了，是哪三位呢？这个快要死的老人就说，第一位呢是信心，我对他说，感谢神，自我信主之后你就帮助我，但我现在要去一个地方，就不再需要你陪伴了。他说再见信心。第二位呢就是盼望，我也向他说再见，在我一生有许多的艰难战斗当中，盼望帮助了我，但如今这个盼望已经有了结果了。然后最后是哪一位？就是爱心。这个老人说，我对他这爱心说，我确实在我人生的旅途当中得了很多的安慰，爱心给了我很多安慰，使我喜乐，使我能够助人，与人联系在一起，我要跟这个爱心一起进入神的国度，因为爱在天上才能够得以完成。弟兄姐妹，深愿我们每个人都穿上爱心， 以及能够把它得到一切的美德。十五节说到基督徒的平安啊，这里讲到基督的平安。基督的平安就是耶稣基督所赐的平安。在约翰福音第十四章二十七节，耶稣说了一句话，他说：“我留下平安给你们，我将我的平安赐给你们。”那这里的平安可以解有两个解释，一个呢是指基督徒彼此之间的关系。那前面保罗曾经说过，如果有人对别人有延续啊，要怎么样？要彼此宽容啊，包容，互相饶恕，对不对？让基督的平安做主。那这里的平安应该是指基督徒彼此相处的平安，但是呢，另一方面呢，也可以指基督徒内心里面的平安。那我们基督徒，我们里面有平安，所以呢，在困难当中，或者在压力底下，在任何的风浪里面，我们仍然不会失掉我们内心的平安。啊，弟兄姐妹，内心的平安和彼此之间的平安有没有关系？有没有关系？是有关系的。如果你经常跟人吵架，跟常跟人不和睦，你心里面有平安吗？你内心不可能有平安。所以呢，这个啊，两个是有互相联系的。虽然内心的平安与彼此之间人与间的平安不是同一件事情，但是很多时候这两件事情是分不开的，特别是基督徒的生活里面，两件事情的关系就更加密切了。如果教会里面整天大家都不和睦，这个教会有平安吗？如果这个教会没有平安，你的内心也不可能有平安。内心的平安与彼此之间的平安是有一个很紧密的关系，所以我们基督徒在生活当中，无论遇到什么困难，或者彼此之间有什么冲突纷争，那我们应该怎么做？应该让基督的平安做我们决定的原则。因为我们都是记得，我们都是同蒙神拣选，都是蒙召的人，都是在一个身体里面，我们是互为肢体的啊，弟兄姐妹，一个健康的正常的身体，肢体之间应该有怎么样？一个健康正常的身体，肢体之间必定要完全协调和谐，否则这个身体健不健康？否则这个身体就不健康。基督的身体是如此，如果不协调的情况出现，我们就要基督的平安来做主来管理，让这个教会真正让神在那里做主。那在各种的美德当中，保罗在提到感谢，感谢可以说是基督徒生活各种美德的啊，中各种美德的高峰。感恩就是承认神的恩典，承认一切好处都是从哪里来的？我今天所得到的一切都是神给的，都是神哪里来的，以致我们有感恩的心。还有呢，能够真正在神的面前谦卑，没有什么可怕。你今天一切，无论你的智慧，你的一切都是从神来的，你没有什么可怕的，我们就能够真正谦卑。那这句话不但要有要存感恩的心，而且呢要做感谢的人啊，不但有感谢的心，还要有感谢的行动。如果感谢的行动不是出于内心，固然不是好事，但是单有感谢的心而没有感谢的行动，可不可以？那就不完全。所以呢，弟兄姐妹，我们要有一个感谢的心，承认一切都是从神来的。那我们也有一个感谢的行动，这个感谢的行动就是要怎么做？ 要把我们献给神，对不对？我们一切都是属神的，我们愿意把自己摆上，啊，我们愿意来服侍神，无论在教会，在我的工作岗位上，都能够为主来好好的建筑，荣耀神。所以弟兄姐妹，我们要建立基督徒应有的特征，我们就需要有这样的爱在里面，需要有感谢，有感谢的心，也有感谢的行动。然后第三，保罗在这里呢，要求我们要建立肢体间的相互以敬拜的生活。第三章是6-17节，我们一起读好吗？这次，
当用各样的智慧把基督的道理丰丰富富的存在心里，用诗章、颂词、灵歌彼此教导，互相劝诫，心被恩感，歌颂神。
无论做什么，话说话或行事，都要奉主耶稣的名，结论他感谢主神。新译本呢，把第16节啊翻译为：你们要让基督的道丰丰富富的住在你们心里，以各样的智慧彼此教导，互相劝诫，用诗章、颂词、灵歌，怀着感恩的心歌颂神。基督的道是指到我们对基督的完整的一个认识，包括神在新约、在旧约圣经中所启示有关基督的真理。我们认识神是由认识基督而来的，基督的道理是我们信仰的根，也是我们灵命生活的根基。因此呢，基督徒必须要把基督的必须把基督的道理丰丰富富的存在我们心里。所以呢，我们要好好的读神，好好的把神的话记在我们心中。这里基督的道也可以说是指主耶稣基督的教训。基督的话如果能够自由的居住在人的心里，人有了完全的接受，不但接受还要顺服，有顺服的心。这个顺服就是要行道，要把基督的教训行出来，这样基督的话就能够在我们里面结出了丰富的属灵的果子来。大家知道属灵的果子吗？啊，
九个果子：
仁爱、喜乐、和平、忍耐、温柔、节制，啊，这些都是圣灵在我们里面所结出的果子。然后以各样的智慧彼此教导，互相劝诫。那基督徒应该要彼此教导，互相劝诫。但是呢，教导是需要，劝诫也需要，但是要有智慧哦。啊，千万不要讲的话好像刀一样把人刀子捅死了。啊，就算你有道理的变成没道理。教导虽然是善事，但是呢需要有智慧。如果没有智慧，就会带来一个相反的后果。但智慧的劝诫就能够使人心服口服。大家知道圣经里面有个例子吗？啊，真的，他这种劝诫呢可以说是非常高招的。大家知道先知拿单，啊，当大卫犯罪之后，啊，在撒母耳记下第12章1-7节怎么记载？啊，耶和华差遣拿单去见大卫。拿单到了大卫那里呢，他不说：“大卫，你犯了奸淫的罪，你杀了人。”他有没有这样马上指责他？
没有。
我相信，如果马上指责他，不知什么后果哦。但是呢，那个拿单怎么说？他来到大卫面前，就对他讲了一个故事。啊，在一座城里有两个人，一个是富户，一个是穷人。富户有许多的羊群啊，牛群。穷人呢，除了所买来养活的一只小母羊羔之外呢，别无所有。啊，羊羔在他家里呢，好像他的儿女一样，一同长大。家里的跟他家里的儿女一同长大，啊，吃他所吃的，喝他所喝的，啊，睡在他的怀中，啊，在他看来呢，如同女儿一样。好，有一个客人来到这个富户的家里做客。富户呢，就舍不得从自己的牛群、羊群里面取一只来预备给客人吃，却取了哪个人的 羊，啊，都知道了哦，就取了这个穷人的羊羔，啊，抢过来了，然后呢就宰了，啊，预备给客人吃。哇，大卫听了怎么样啊？啊，大卫就非常的怒怒那人，对拿单说：“我指着永生的耶和华起誓，啊，行祭司人该死，他必须要偿还羔羊四倍。”因为他所行的事没有连续的心。好，大卫有反应了，拿单这次他就不客气了，他怎么说？那人就是你，那个妇妇都是你，啊，这个告不告教啊？啊，让大卫自己承认自己的罪，他不直接指出他的罪。各位弟兄姐妹，我们劝诫教导啊，彼此教导，彼此啊，互相劝诫，应该是指基督徒整个生活来说，在教会里面，肢体中间整个生活都应该有这个啊，彼此教导、互相劝诫的作用。今天的社哈，教导呢是正面的，劝诫呢是反面的，教导呢是积极的，劝诫呢是消极的。当做的事就要教导，不当做的事呢就要劝诫，如此呢才能够获得一个平衡的教会生活。初期的教会啊，肢体之间的生活，他们很密切很亲密，彼此之间交往很多的机会啊，自然呢他们能够互相影响啊。今天的社会不同了，基督徒之间来往比较少，各有各忙啊，失掉了这种啊，就是很多时候呢啊，就缺乏了彼此教导啊，互相劝诫的这个机会。所以保罗在这里呢再次劝我们，我们在聚会以外肢体之间要常常有沟通。所以在这里呢，我劝勉弟兄姐妹，如果你只是来参加崇拜的话，不要单单参加崇拜。其实我们教会里面有很多团契小组啊，这样的话呢，让我们在平常的生活里面可以更多的机会来相交，更多的机会能够彼此有这种的教导劝诫。如果我们能够这样互相影响，我们的生活都能够越来越有福利。歌颂神是我们个人或者团体生敬拜生活的主要的部分，是我们对神的一个赞扬，也是我们心灵向神敞开流露深情的时刻。真心实意的歌颂神，不但能神喜悦，我们的灵自己的灵性生命也能够被提升。因此呢，在敬拜当中我们也能够有很大的享受。所以大家来到敬拜啊，一起歌颂，一起赞美，我们的啊，在灵里面得到很大的享受。啊，这里呢，保罗讲到诗章，什么叫诗章？很可能是用圣经里面的诗篇或者类似的啊一些的诗歌啊，在圣经里面的圣诗呢，就是基督徒所写的一些赞美的诗。然后灵歌呢，是任何有属灵意义的诗歌啊，意思就是说你用一切的赞美来歌颂神，用一切的赞美来歌颂神。从这些歌颂的记载当中，我们可以看到当日的啊教会，早期的教会，他们的敬拜与颂赞是非常的，既然严肃，但是也是非常活泼的。他们全人的投入，真正的歌颂。弟兄姐妹，我们现在怀着感恩的心啊，不是单单口唱，还有心和啊，口唱心和啊，这样的话呢，我们才能够真正的来歌颂神。口里感恩，心里也有感恩的心来配合，而且歌颂的对象是神自己，不是任何的人，不是任何属人的所事的事情，一切荣耀都借着诗歌来赞美神。所以崇拜开始的时候，那些歌诗、诗歌赞美，应该都是来歌颂神，归荣耀给神。然后十七节， 保罗这里说到，无论做什么，话说话或行事，都要奉主耶稣的名，藉着他来感谢父神。那这一节经文呢，可以说是整段的经文的一个结论，也就是保罗对基督徒生活所定下的一个最高的原则。那基督徒所做的全部生活，我们都要能够奉主耶稣的名来行。我们无论做什么，都要奉主耶稣的名。这一个奉主耶稣的名有几方面的意义。奉主耶稣名是依靠主的能力，基督徒自己没有能力来做神所喜悦的事，我们只能靠主，靠着圣灵给我们的力量才能够做得到。奉主的名是表示靠着主的权柄，使徒奉主的名来赶鬼，鬼就被赶出去了，因为使徒有主给他的权柄，这个权柄不是我从人而来的，是主所给的。奉主的名是表示你是代表主耶稣的，那基督徒在世上就是主耶稣的代表，世人看不见主耶稣的肉体，但看见基督徒的生活。人要按基督徒来评判信耶稣的价值，因此呢，在一切的言语和行为上，基督徒都要自问：我能奉主的名来做这事吗？我能奉主的名为这事来感谢神吗？基督徒藉着彼此的相交，藉着遵行基督的道理，藉着诗歌，也藉着言语行为来见证荣耀主的名。曾经有一个信徒问了我一个这样的问题，他说我最近失业，有一段 长时间找不到工作。我知道呢，现在呢某个赌场呢招人啊，我也有一个啊赌场啊一个堂官的一个牌照啊执照，我何不可以去赌场来做？他问我，如果牧师说可以，他就可以心安理得的去了。我就回答他说，如果你在土场里面啊做这个堂官做太太的，那你可以奉主耶稣的名吗？你可不可以奉主耶稣的名去做？你可以心安理得的没有圣灵的责备吗？你在土场里面工作，你可以很坦诚的说我是基督徒吗？幸亏这个弟兄回答了一句话，我就啊坦然了。他说不可以，我为他感谢神，他不去了，他宁愿啊就是在等候神为他预备另一个工作。他自己回答说不可以，如果他说可以的话，那我就麻烦了，我不知道怎么回答了啊。感谢神，他说不可以。真的，当我们做任何事情的时候，我们可以坦然地说能够奉主的名，因为我们能够奉主的名的时候，我们与神之间的沟通就能够畅通，恩典就会越流越多了。我们所做的既是接受他，弟兄姐妹，我们就没有什么可夸的地方，我们没有什么可以自夸的，但是呢也没有什么可以气馁的，也不求人的回报。我们的心因着谦卑而得到神更多的恩典，就正如流水一样啊，向低处来流一样。有一个故事记载呢，戴德生去澳洲来领会，主席就介绍说啊，今天晚上我们中间讲到的这一位是一位非常尊贵的客人。戴德生啊，后来上去讲台，他站在安静的站在讲台上，他第一句话怎么说呢？他说：“亲爱的各位弟兄姐妹朋友，我只是那一位尊贵主人的小仆人而已。真正尊贵的是主耶稣，我们只是他的仆人，而且是很小的一个仆人。我们没有什么可夸的。生命。”越丰富的信徒，他的内心就越谦卑，因为他深深的知道 无论做什么都是藉着神来做的，一切都是奉主耶稣的名。他又是一个充满感谢神，一个心里面有谦卑有丰盛生命的基督徒。他就像麦田中结实累累的，而且啊，大家知道呢，那个麦穗如果结得满满的那个薄薄的那个啊那个果实的时候，它会怎么样的？它会垂下来，对不对？它会垂下来的。生命极丰富的内心，它一定里面有温柔，有谦虚，它能够将一切的荣耀重赞都归给那一位三一的真神。阿门，
阿门。
最后我们一起来读这个结论好不好？
基督徒因
接受了
基督为救主，有了新生命，但我们的新生命必须要长大成人成熟。保罗对新人生命的成长有明确的教导，
他
勉励新人在追求的目标上应以天上属灵的事为念，并且要致死我们的旧人和地上的肢体，积极去建立新人的新生活，这样我们的新生命就必能长大成人，越来越有基督的形象。
感谢主，这三次的讲道就总结了这一句话。盼望弟兄姐妹记得，我们所思念的不是地上的事，我们所思念的是天上的事。还有我们还有旧人，这个旧人常常发动，所以你必须要提醒自己，靠着主的力量，靠着圣灵给我们的能力来致死这个旧人，然后我们的新生命越来越长大，越来越长大，长大成人，最终的目标就是越来越长大，建立基督的生活的模式，就是今天这篇讲道所强调的。盼望我们不但有这七种的美德，还要加上什么？爱，加上感谢，让我们能够真正在我们的生活里面彰显基督的荣耀。我真盼望我们的教会弟兄姐妹能够和谐相处，然后我们心里面我们都能够一起来感谢神。阿门，
阿门。
我们一起祷告。天父，感谢你，谢谢你给我们你的话语，你的话语是何等的宝贵。你不但拯救了我们脱离的罪恶，你更提醒我们怎么来建立一个基督徒的生命，能够在我们的生活里面能够长大成人，活出基督的样式。主啊，谢谢你今天给我们的教导。我们知道我们都做不足，我们都有很多的亏欠，我们很多时候在这些事情上面都得罪你，我们没有按照你的心意来做。主啊，求你饶恕我们，主啊，求你赦免我们，好让我们今天能够在你的面前谦卑的来倚靠神。我们真求神怜悯我们这个教会，我们真盼望神你在这个教会里面真正做主做王。主啊，你除去撒旦一切的保佑，一切人为的保佑，让神你的名在这个教会里面完全的得以高举，得以彰显，你的荣耀得以彰显。感谢主的恩典，我们这样同心祷告，是奉主耶稣的名。
阿门。